当下的中国对于靠虚构为生的创作者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现实的荒诞已经远超人们想象，生活如同一场实景演出的真人秀，人们可以全方位体验历史上的那些怪异场景，大炼钢铁和除四害，批斗学术权威和戴高帽游街，历史图景由模糊到清晰地向人们展开。
从晚上开始，夫妻必须分床睡，分开吃饭，不允许亲嘴，不允许搂抱，希望大家遵守一点，坚持一点。
人们的对立和分歧已经来到生死存亡一线，他们分为两派，一派以人们的安定之名对疫情的防控措施层层加码，一派对现实彻底绝望，到沿袭润学开始集体大逃亡，妥协和调和已经没有任何存在的空间。那些流传于网络上的影像与故事，在夺人耳目的同时，其本身所包含着强大能量，它会自动呈现出它的意义和内涵，它是对谎言最好的立论和驳斥，它拷问每一个看到它的人的灵魂和良知，如同徐州八海女那样，寒冬里单薄的衣服，脖子上的铁链，无需任何叙述和多余的言说，它用一种令人们确信无疑的超现实姿态侵入人们的生活，如同锐利的尖刀一样，把这怪异的现实削出一角。对一个病人，我们无需分析他的每一个细胞才能找到问题源头，而对一个社会，观察这些腐烂的切片足以用来判断他的整体病灶。人们会疑惑历史上的那些怪异的场景，当撕去文明的外衣后呈现出来的野蛮令人惊愕不已，而事实上要跨越两者的鸿沟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从某个入侵战争的威胁到某场疫病，只要声称这种危险系数足够高，人们便会乖乖让渡出自己的权利。近日，河北省迁安市被曝防疫期间需要居民交出一把家门钥匙插在入户门外反锁，不配合要求的一律封锁。网络流传出来的视频显示用铁丝将居民的门紧紧锁上。事后，迁安市疫情防控工作总指挥部办公室称，在疫情防控过程中，个别社区存在工作方法简单偏激，正针对这一问题核查整改，拟以小门神警报器等技术手段代替硬隔离措施。而真正高科技的是长春市，网上一张截图表明，长春市一小区电子出入证显示你出门后将扣除一次出门机会，据说是为了防止人们在疫情期间扎堆采取的措施。这一截图引发恐慌的原因在于，不同于此前疫情期间外出发放出入证，它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意味着这样一种临时的管控措施势必成为日常，它意味着对你行为的监视和操控更加便利，每个人都会进入这种赛博空间的牢笼。就像上海疫情之初用无人机对楼上饥肠辘辘的民众喊话时候说的那样，请控制你的灵魂对自由的向往。在绝大多数民众积极配合的当下，这种喊话不过是对乖乖听话的同意反复。我十分怀疑他们的挣扎有多少是出于自由的理念，大多不过是求生的本能而已。而当他们卑微地把自由的范畴压缩成下楼逛逛、出小区买菜之后，上面心安理得地将本属于他们的权利再削去一块。当下中国大学生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绝佳样本，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们能被驯化到什么地步。4月14日，上海同济大学一位学生发帖称，真是想不到2022年人类社会会发展到需要为不能精确控制拉屎而道歉的地步。拉屎要预约，因为担心厕所垃圾会传染，就把垃圾桶撤了不让带回宿舍，担心水龙头会传染就不让洗手，只能回寝室用酒精湿巾擦。而华师大的学生受到了严格管控，在封校几十天后发出了我要洗澡的悲鸣。这些领导们整天苦恼的是，人类这种生物为什么不能进化出不用排泄的能力？在酒足饭饱的间隙才发现，这些同学原来还有洗澡这种高级需求。先前同济大学有学生反映午餐供应的咸肉存在质量问题，有的不熟，有的长虫，好似猪肉刺身。事后学校进行发布会，但领导只是低头念稿，还不让学生开麦。有的学生忍无可忍，将这张图投屏到大屏幕上。事后不少同济学生和校外友好人士也就此展开创作，而这位同学忽然现身亲自发声，要求大家不要转发红蓝条事件，保护我方成员和学校声誉。他说道，如果你转发红蓝条事件或者骂学校，同济的名声就会变差，如果同济的名声变差，求职的时候雇主就会看低同济的学生，如此一来你就会承担后果即找不到工作。实际上学校的名声只会因为他们的官僚不作为而变差，而不是因为有人呼喊抗争。如果学校因此而名声变差，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价值观有问题。而这位学生深明大义，滑头滑脑的腔调符合我们对墙内油腻班干部的一贯认知。这些大学生们平时在网上对某个外交事件发出虽远必争的怒吼， 而现实中只能通过哀嚎来捍卫自己拉屎和洗澡的权利。没有需求就没有烦扰，没有反对声音就一片祥和。权力控制的核心要义无异于一场人类清除计划。近日，河北一对夫妻骗取出入证明去医院治病，被警方立案调查。邢台市南河区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4月23日上午10点，张某刚因手部伤口发炎，有发热症状，急于就医。他的妻子田某娟谎称已经拨打了120急救电话，但是救护车来不了，需要自行去医院就诊，于是骗取村干部为二人开具了出入证明。后在疫情防控执行点登记的时候，事情败露，民警拨打120急救电话，将张某刚运送到医院治疗。通告说道，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张某刚、田某娟二人骗取出入证明，其行为已构成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违法行为。邢台市南河区公安局对二人的违法行为依法受理案件，并展开调查工作。这则警情通报居然能大辣辣的出现，可见他们并不以为意。民众生死远不如防疫的数字重要，上面写满了令人站立的权利的傲慢。而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副司长毛德志发生疫情线的管控区要允许农民错时错峰下田的言论更是语惊四座。这种说法把都市上班族的通勤规律简单移植到农村，农民靠天吃饭，犁地插秧耕种环环相扣，太阳的光照、季节的气候变化都不会配合你错峰下田。推出这种防疫措施的专家显然是吃得太饱。
民错时错峰的下地干活，从家到农田，从农田再到家，两点一线式的作业方式，这是一项伟大的科学发明。农作物可以错时生长，一年四季都有收获。只有像我们这种拥有庞大的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农民群体才能够做到。相信人定胜天，就没有什么改变不了。
近日，有网友分享了一张据说是为了防疫的春耕证的照片。据悉，这是河北省某村发的春耕证。根据上面的使用说明，此证不仅重要，而且还是稀有证件，签发人只限村支部书记一人，并且每天限量20张。网上还有一段辽宁鞍山一群农民穿着防护服在春耕播种的视频，最重要的是脸部露在外面，旁边还有人在拍视频。对于拍摄视频的人来说，他们传递的信息无疑是看我们这里的防护措施做得多么到位，而没有想到的是经过网络传播引来一片嘘声。不管是春耕证还是错峰下田，亦或是穿防护服耕种，乃至私自喂牛被传唤，出发点似乎是为了减少农民的流动性，控制田野里的人流量，但是他们都不是从农村实际出发的表现。这些荒谬的场面让人们瞬间明白了上世纪60年代大饥荒的缘由。自由或者权利这样的抽象概念映照着现实的对应物，对它的抛弃和追寻必然都会产生某种结果。这里的人们在日常的俗世中忽视它，用语言和逻辑陷阱来排斥它，而无知和悲索同样会产生一个对应物。现实的天平并不总能维持平衡，它失去重心的速度往往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审判日到来之时，它会对人们发出沉重一击。这时候不只是带走人们日常珍视的那些财富那么简单，到最后作为人类残存的一些尊严都会被蚕食殆尽，哪怕是作为人的最后一丝体面都会荡然无存。哈耶克说，当你希望通过自由来换取安定，其结果必然是既得不到自由也得不到安定。我不知道恢复正常的国外聚会现场和国内全民皆兵的抗议画面哪个更令人惊讶，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疫情胜利是通过剥夺人们拉屎的权利来获得的，我不知道这种冲锋式的防疫是不是也能拉动 GDP， 我不知道这种必要代价的牺牲之后是否会给民众带来福祉。我只知道对于一个饱受劫难而不知道反思的民族的悲惨下场，除了一句活该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欢迎订阅、留言和点赞，你也可以通过 PayPal 和油管的打赏按钮对博主表示支持，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黄标所限。谢谢你们。